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特别要讲到雅各的故事。那我用的标题是一个尊贵的王子，主要是在创世纪的第25章到第35章。这是讲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，要像地上的沙那样多，好像初步的在雅各家里面就逐渐的成型了。雅各有12个儿子，好像也是在创世纪里面这么多人物里面呢，儿女最多的一个家庭，也是上帝给他的福气。但是在整个的雅各故事里面呢，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，就是透过这一个人，看见上帝怎么样子来造就一个人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。在圣经里面，名字往往代表这个人，先知的名字呢，往往代表他的信息。给一个人起名或者是改名，往往代表对这个人的期望，而上帝为人改名更代表他生命的转变。在旧约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雅各被改名叫做以色列。雅各改名的故事呢，主要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32章。原本他叫做雅各，就是抓的意思，现在却改名叫做以色列。这个改名成为雅各一生里面最大的祝福。以色列这个字呢，是一个双关语，一方面讲到就在亚伯渡口那边的一个经历，就是雅各呢，他跟人摔跤，他得胜了。但他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就是他是一个尊贵的王子，或者说像神一样的王子，就是上帝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期望，要在他身上显出一个尊贵的生命出来。我们就看见雅各呢，他从一个不断抓的人生，总是觉得不满足，要打败别人，后来呢却变成一个舍的人生，他可以放原本一个卑劣的生命，却变成一个尊贵的生命。那我要从雅各一生里面呢几个阶段来看到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他卑劣生命的本相。雅各在妈妈的肚子里边就跟他双胞胎的哥哥在那边相争，这个是在创世纪的第25章里面记载。他在母腹中间与哥哥相争，使母亲心烦，出生的时候还抓住哥哥的脚后跟出来，所以呢他的名字就叫做雅各，就是抓的意思。这个抓呢，不只是抓住人，而且是排挤人，要打败别人，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。他就是一个工于心计，精谋算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。像这种的个性呢，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讨别人喜欢的。雅各卑劣的本性首先就在跟家人的相处上面显出来。他用一碗红豆汤骗取他的哥哥长子的名分，用属物质的来换取了属灵的，用有限的来换取了永恒的。圣经里面固然讲到说我们应该拿以扫作为鉴戒，恐怕失去了上帝的恩典，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呢，就是雅各他用这种卑劣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，而且他为追求属灵的祝福，竟然用比世人更加诡诈的方法，突然惹起别人的愤恨。雅各呢，是我们感觉跟我们最接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常在雅各的身上好像就看到自己的影子，他是我们的镜子，我们在他身上很多事情可以看到自己原来就是这个光景。我在讲雅各的时候就讲，他一面追求属灵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里面那个老我，那个卑劣的自我呢，就会显示出来。一方面他有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目标，可是另外一方面看到呢，他里面人性的阴暗面也是跟这个一起在那边成长。这个是我们在追求认识神的事情上面，大家一起借着雅各看见我们自己。我们一个人通常讲呢，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，可是雅各呢却是在一个很不健康的家庭里面长大。他的父亲、他的母亲、他的哥哥还有他四个人呢 就是这个原生家庭。可是一家四口各怀鬼胎，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的愚昧的行为付上了很大的代价。他的母亲利百加联合儿子雅各来欺骗他们的丈夫，设计以恶成善，虽然是达到了目的，可是这个利百加却在同一天里面，她失去了丈夫对她的信任，失去了儿子对她的尊敬，也同时失去了她最心爱的儿子雅各，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看见他。以撒呢，他故意不顺从上帝的旨意，他明明晓得雅各跟以扫在妈妈肚子里边，上帝就已经预言将来这个大的要服侍这个小的，可是以撒呢，在自己觉得年老了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却执意要为他的长子来祝福，违背上帝的心意。那这样子的父亲怎么样让他的儿女能够来尊敬他，能够顺服他呢？难怪后来雅各就欺骗他，被以扫埋怨，自己也愁苦而死，他的肉眼昏花，连灵眼呢好像也看不大清楚。这个以扫也不是很好，他轻看长子的名分，为了一点点的食物就卖掉了属灵的祝福。可是后来呢，当他的父亲以撒说我要给你祝福，这个以扫呢又偷偷的想要把他已经卖掉的东西把他给打回来，在这点上面呢就显得不太光明。这个主角雅各，你看他用尽各样的心机，明明知道欺哄父亲会招来诅咒，仍然与他的母亲联手来欺骗他的父亲，欺骗他的哥哥。结果呢，雅各虽然是得到了以撒给他的祝福，但是突然之间他就被迫必须要离家出走。雅各到了他岳父家，就是他的舅舅拉班家那边，他用他的计谋来致富，不但获得了四方的妻妾，而且用计谋得着了岳父家里面许多肥壮的牛羊跟仆婢。今天我们虽然基因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了，但是还很难说是有人能够想出像雅各那样的方法，凡是肥壮的生出来通通都是他的，瘦弱的都归给他的岳父拉班那边。雅各有这个本事，可是像这样子的作为呢，只能够招来他的岳父家里面对他的不喜欢。然后就到了创世纪第32章，雅各带领家里面的妻儿牛羊等等的回到应许之地，但是他的哥哥以扫来跟他相会了。这个相会呢，会无好会，以扫呢是带着400个人，都是配着刀剑来的，雅各晓得他的性命难保。在32章的第22节讲到，雅各在夜间就起来，你看夜间呢应该是人休息的时候，可是雅各呢他很操心，前头有刀剑等着他，他怎么能够睡得着呢？夜间也是他灵性最低潮的时刻，他的一生里面他要抓的东西他都抓到了，他抓到了长子的名分，他抓到了父亲给他长子的祝福，但是现在真正的长子要来杀他了，他也抓到了四房的妻妾，儿女成群，仆婢牛羊无数，可是眼看着自己过去这20年里面一直所抓的东西，现在呢却要让他遭到杀身之祸，这一切都要转眼成空。返乡是让人心里面向往的，因为有美好的回忆。雅各这一次从巴旦亚兰要回家，虽然是神带领他归回应许之地，但是呢也有刀剑等着他，他充满了期待，可是心里面又怕受伤害。可是他必须先胜过自己，才能够真正的胜过敌人。仇恨不管过了多久仍然存在，也必须要解决。时间是不会帮助我们解决仇恨的，必须要真诚的来面对他，才能够解决这个仇恨。我们在32章里面就看到 雅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真诚地面对自己，他也向上帝来求告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情啊，一个是雅各他很虔诚地向上帝来求告，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自己在那边做打算。雅各并不是说完全不依靠上帝，他也很虔诚地跪下来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啊，是你带领我出去，赐福给我，让我现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家，可是我前面有刀剑等着我，求你来拯救我。可是你看到呢，当雅各祷告完之后，接下来他就好忙碌，就开始自己做安排了。他把他的这些的牛羊仆婢等等的就分成好几组，然后一组一组的派到前面去，见他的哥哥以扫，跟他讲说，我是你的仆人，这些呢是来献给你的礼物。他好忙碌哦，但是这些呢有没有用呢？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一方面我们祷告求神，我们仰望他，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又很忙碌，要靠自己的方法，一直到发现到说自己所做的方法通通都没有用，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。雅各先打发仆婢带着牛羊走在前面，打发他的妻妾带着11个儿子都过了渡口，到了夜晚呢，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。可是这个时候天使来找他，整夜跟雅各在那边摔跤，一直到快要天亮，那个人见快要胜不过他，就在雅各大腿窝里边摸了一把，雅各就瘸了。雅各这个时候可不是像我们在奥运比赛上面的那些选手啊，20-30岁，雅各那个时候呢已经是一个60-70岁的年老的人了。可是你看到他的战斗力很强，他给整个晚上在那边摔跤，经文里面没有明的说这个人是谁，可是雅各后来讲，我是面对面见到上帝了，他见到神了，而竟然他的性命被保留下来。而在这次最大的显现里面，就是他人生里面最大的问题，不是怎么样来面对以扫，而是怎么样面对上帝，怎么样面对自己。表面上看雅各的缠斗性很强，但是在真正面对上帝的时候却显得不堪一击。大腿窝这个肌肉呢，有些人说是我们人身上最大的一块肌肉，也是雅各他逃命保命的最重要，就要靠这个腿来跑啊。可是呢，庇努伊勒的经历不是要显示出上帝的大能力，而是要显出雅各的脆弱。上帝要在这点上面让雅各经历到上帝给他最大的恩典。那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？就是从依靠自己变成依靠上帝。雅各见那个人要走了，就紧紧地抓住他说，求你给我祝福，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离开。从前雅各要抓的是祝福，可是这一次呢，我们看到他就抓住祝福的主。许多人把雅各跟神摔跤拿来比作自己啊，在祷告当中那个挣扎。我们在祷告里边好像是跟神在那边较力，好像要胜过上帝，要上帝听我的。可是呢，在真正的祷告的征战里面，神似乎是我们的敌手，但是当神在我们生命面占优势的时候，我们的意愿完完全全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胜利。雅各说，你要给我祝福啊，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啊。可是出乎雅各意料的，就是那个人却是在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雅各可能是感到很羞愧的讲，我的名字叫做雅各，我就是一辈子在那边抓，要抓上帝的祝福，要抓人的这些的福气，可是现在呢，我发现到说这一切通通都是空的。所以那个人就对雅各讲了，你不要再叫做雅各，你要改名字叫做以色列。以色列呢是一个双关语，一方面是讲到雅各这次的经历就是跟上帝在那边较力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看到雅各他被上帝改了一个名字，是一个尊贵的王子。所以雅各发现到他跟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一样，在他灵性的最低潮的时候， 却得到上帝给他最大的祝福。他遇见了神，整个生命就改变了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雅各整个尊贵生命的成长。雅各在亚伯渡口的故事呢，由暗夜来开始，由黎明做结束。雅各的人生的夜间过去了，开始全新的一页。不过我们注意呢，接下来好多章仍然称呼他是雅各，好像这个地位上面虽然是改变了，但是他的真正的生命呢，还要经过好长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被改变。要到第43章以后呢，圣经里面才真正称呼他叫做以色列。我们就看到在这里边呢，雅各经过好多的转变。第一个就是他去见他的哥哥以扫，兄弟两个尽释前嫌。雅各经过庇努伊勒与神面对面的经历，环境没有变，但是他自己改变了。有了面对神的经历，他就能够坦然地面对环境，坦然地面对他的哥哥以扫。他自己呢，走在妻儿的前面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去见以扫，勇敢地面对过去的错误，还有卑劣的自我。这个是属灵新生命最重要的表征。以后我们发现到雅各他在事件的这件事情上面呢，他的两个儿子西面跟利未，由于妹妹被玷污了，他们用奸计屠杀了事件城里面这些人。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要掩饰任何一个人的罪行。雅各的这些儿子呢，是上帝盟约里面重要的代表，可是在这个地方却显示出来一个比世间人更卑劣的生命。雅各在儿子的罪行上面看见自己的罪就追上了自己。所以前面几章里面讲到雅各呢，他的旧生命怎么样被神对付，现在他看见连他的儿子也是一样需要上帝的怜悯。他回到了他起初遇见上帝的地方，就是伯特利。在那里呢，他筑坛献祭给神，也要求全家的人把他们原来的神像通通都除掉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雅各有一个生命的基点，在那里呢，他的生命重新被神更新，被神改变。但是我们接下来最后看到的就是雅各尊贵生命的彰显。最后我们就是看到雅各呢，他来到了埃及，约瑟把他带到法老的面前，法老就问他说，老先生，您今年贵庚？雅各就说，我130岁，但在这世界上面的日子又少又苦。可能是跟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来比较，他觉得自己属灵生命是那样子的幼浅。但是圣经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最美的图画，就是雅各就举起手来为法老祝福祷告，是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上帝的选民，为外邦人来祝福祷告。雅各就成为外邦人的祝福，让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借着雅各就彰显出来。这样的一个雅各就彰显出他一个完美的生命，把他的人生里面就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。雅各这个整个人的成长呢，我想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中间得到很大很大的鼓励。那样的一个卑劣的人也可以被上帝改变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让万人得到祝福的人。